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台湾政府话，政务委员兼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星期三6月1号将与美国高级贸易官员就双边贸易举行会谈，届时双方预计就推进双边贸易关系作出重大宣布。受到前美国宣布成立，据说目的在于抗衡中国影响力的印太经济框架，有13个印太国家成为首轮的创始成员，但台湾被排除在外。台北方面對此表示失望，但是說會等待時機突破，爭取加入這個機制。台灣行政院的發言人星期三對媒體說，鄧振中將會在當日與美國負責亞太地區貿易的副貿易代表比安琪舉行線上會議，並且說屆時會發布更多的消息。鄧振中5月20日在泰國出席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時候，與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舉行了雙邊會議，並且答應指派各自的貿易團隊準備進行密集的協商和談判，以深化彼此的貿易關係。台灣的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委龚明鑫日前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台灣無論是經貿條件或者供應鏈的戰略重要性，都有資格加入美國所發起的印太經濟框架，雖然受限於國際政治現實的阻撓，現在沒辦法加入，但是台灣會持續提升數碼經濟、供應鏈韌性、潔淨能源和稅收等面向，並且等待時機突破，爭取加入印太經濟框架。有分析人士說，美國暫時不接納台灣是印太經濟框架成員，是為了吸引更多東南亞國家在不必擔心北京的打壓下加入這個多邊機制。緊接著美國又準備大大提升與台灣的雙邊貿易關係，就是為了確認台灣的重要地位，並且一起應對各項的挑戰。中國軍方證實近日在台灣周邊展開了戰備操練，並且直言此舉針對美國。解放軍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星期三在聲明當中說，這個戰區近日在台島周邊海空域組織多兵種聯合戰備警巡，是針對美台勾連採取的必要行動。聲明指責美國頻頻在台灣問題上搞動作，講一套做一套，明裏暗裏慫恿支持台獨勢力，會將台灣推向危險境地，自身亦都將會面臨嚴重後果。在美國國會參議員達克沃斯訪問台灣之際，中國空軍星期一對台灣防空識別區進行了自從今年1月以來最大規模的侵擾，迫使台灣緊急派遣軍機起飛。台灣在星期一報告說，中國空軍這次出動了30架次飛機對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進行侵擾，一些飛機包括22架戰鬥機和電子偵察機、預警機和反潛機，這個亦是中國首次派遣蘇-35戰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說，拜登政府正在對中國公司逃避美國制裁的行為展開調查，並且積極考慮將更多的中國公司列入黑名單。雷蒙多星期二對媒體說，政府正在收集中國一些惡意行為的實體的訊息，並且將那些公司列入實體清單。他說他看不到他們會不久之後放鬆制裁。美國商務部目前已經將中國上百家公司列入商務部的實體清單，一些實體涉嫌參與侵犯人權的行為、南中國海軍事化、侵犯美國知識產權等問題，向實體清單上的實體出口、再出口或者轉讓受美國出口管理條例管轄的項目，都需要向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申請許可證，而且許可審查政策是推定否決。除了限制措施最嚴格的實體清單之外，美國商務部的出口管制清單還包括未經核實清單、最終軍事用戶清單等，被列入這些清單的受制裁者將會難以獲得美國的產品和技術。但是雷蒙多說，商務部發現受制裁的中國公司會採用包括設立新公司等花招來到逃避美國的制裁，但是美國對此已經警覺，而且加大努力予以制止，包括與美國的盟友協調出口控制措施。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是發表報告說，各個情報部門依照法律法規辦事，不會特別針對華裔美國人收集情報，但提出了四項建議，以確保在情報工作當中包括華裔美國人在內的所有美國人的私隱權、公民自由和公民權利是得到充分保護。 報告話，美國情報部門唔單止有法律責任保護所有美國人嘅私隱權、公民自由同埋公民權，亦都深切咁致力於係保護國家安全嘅同時，係為弘揚美國嘅價值作出榜樣。呢啲價值包括平等同埋公平對待每個種族同埋民族。呢份報告發表在美國慶祝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的五月，包括美國國會議員在內的一些亞裔人士說，亞太裔人士在一些領域繼續受到歧視。國家情報總監的這份報告說，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美國展開了具有攻擊性的情報收集努力，並且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但是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不是中國人民，更加不是華裔美國人。乌克兰东部城市北顿涅茨克市的市长和该地区的州长星期二承认，俄罗斯已经控制了这座城市超过半数的地段。俄罗斯试图占领工业地区顿巴斯，北顿涅茨克是俄军要攻占的一个关键的目标。卢甘斯克州的州长盖达伊说，在俄乌两军多日激战之后，俄军控制了城市多数地段，但是还未有包围城市。他在网上发布的消息说，俄军的猛烈炮击是使到乌克兰没办法向仍然在城内栖身的 1.3 万的居民是运送人道物资或者将他们转移。一座遭受重创的城市曾经有10万人口。一家乌克兰法庭星期二将两名俄罗斯军人判处11年半的监禁，他们在上个星期认罪，承认从乌俄边境俄方一侧无差别炮击哈尔科夫地区的平民目标。在乌克兰中部科捷列夫斯卡的地区法院，俄罗斯军人亚历山大·包勃金和亚历山大·伊万诺夫站在钢化玻璃被告席当中听取了判决。法官波利波克站在一面的乌克兰国旗前说，包勃金和伊万诺夫的罪行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这个是乌克兰官员提起的第二宗的战争罪的案例。检察官之前要求将两名俄军判处12年监禁，辩护律师说他们应当被判处8年监禁，这个由于两个人已经认罪并且表示悔意，而且辩称他们是从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地区向乌克兰目标发射冰雹火箭炮的时候是在这里执行命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无惧中国方面的撤资，美国荷里活电影《壮志凌魂二：独行侠》赢得票房和掌声。我们亦会报道六四33周年的忌日，天安门母亲呼吁中共需要勇于承认历史责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教会在六四33周年前夕举办祈祷会。有牧师坦言，港版国安法之下有禁忌，需要以智慧的方式去进行纪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今年六四事件33周年亦是香港支联会解散之后第一个六四纪念日。在香港悼念六四就变得相当低调，并没有任何民主派人士或者团体公开申请在六四当晚举办悼念活动。由以往30几年都举办六四祈祷会的教会，今年的祈祷会就改以为国民求平安作为主题，为五四运动、六四事件等等祈祷，希望弥补撕裂、医治创伤。有参与祈祷会的牧师坦言，港版国安法之下社会已经有禁忌，但是人心不会忘记，不可以用有智慧的方式去纪念六四事件， 可能在自己的屋企点燃的烛光比维园可能会更加光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是香港的报道。
距离六四33周年纪念日只有倒数三日，八九民运的时候成立争取平反六四等五大纲领的全球最大型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主办单位香港支联会，去年九月底解散之后，在香港悼念六四变得相当低调，今年没有任何民主派人士或者团体公开申请在六四晚举办悼念活动。以往三十几年都有举办六四追思弥撒的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简称政委，今年就忧虑触犯港区国安法，早前决定今年不再举行六四追思弥撒。不过上个星期二，即是五月二十四号，政委响应教宗的呼吁，举办中国教会祈祷日弥撒，由陈日君枢机讲道。他提及历史上天主教圣人和教宗被君主和罗马君王和拿破仑迫害的故事，希望教友谨记要为受迫害者祷告。陈日君亦都勉励会众，希望即使在黑暗之中亦都能够抱持信心，能够等待黎明将至。过往三十几年都有举办六四祈祷会的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今年亦都变得低调。星期一，即是五月三十号晚举行的祈祷会，改以为国民求平安为主题。教会发出的祈祷会宣传单张提及，每年五六月期间，都令人想起中国曾经经历惊涛骇浪。无论是百多年前的五四运动或者三十几年前的六四事件，都在人民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祈愿上主赐下平安，弥补撕裂，医治创伤。祈祷会只限卫理公会教友参加，估计有几十人出席。参与祈祷会的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前会长袁天佑牧师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坦言，国安法之下社会上有禁忌，但是他相信人心不会忘记。他举例天主教都可以用有智慧的方式去纪念六四。
当然啦，即是现在的情况呢，就因为国安法等等呢，大家都有一些禁忌呢，这个都是自然的事来的。但是大家我相信人的心里面都不会忘记的。当然今天人怎样能够去纪念这件事呢，可以用一种有智慧的方式来到去纪念的。同埋第一方面，我想即六四其实不单只是我们想到中国人的事，其实看到其实不单是中国，有很多地方其实都有很多的，即有出现一些即有不开心的事，譬如好像乌克兰的事件，是不是？所以看见天主教都有智慧的，他们为中国的教会来祈祷，同时都是为即是乌克兰的祈祷，是不是？
袁天佑表示，人们应该开放视野，不单止为六四事件，亦都可以为中国内地、香港以至世界上有战乱的国家，特别是乌克兰祈祷。他认为是不是用六四的名义举办祈祷会并不重要。
所以就算不用六四的名字不要緊的，其实是不是我们大家心里面都记住，即是今天即是无论在中国或者一些地方都有苦难的事，我们纪念他们。所以我觉得六四就算我们不用即是六四这个名义，但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都是从六四从自己的国家开始去关心这个世界，是应该的。
至於會唔會擔心參與涉及悼念六四嘅祈禱會可能會有違法風險，袁天佑表示，過去一年嘅被捕人士都唔係因為紀念六四，當局係以非法集結等嘅罪名拘捕同埋檢控。不過佢坦言，紅線幾時會變動，冇人可以預計。
過去一年我哋睇到嘅咧，即係唔係紀念六四嗰啲人咧，俾人拉咗啊嘛。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因为测即是他们告他多数以一个非法集结的罪名去告他们，但没讲到说六四纪念是拉的嘛。当然几时那条红线划水要拉呢，我们不知道。但我觉得有一日我们可以纪念六四都应该纪念的。不过可能我们更加要阔一点眼光而已。
袁天佑表示，过去三十几年他都有参与六四祈祷会，今年的感受没有太大分别，他认为仍然可以去纪念，只是形式有一些不同，但是内心并没有改变。他又表示，六四晚可能在自己屋企点燃的烛光比维园更加光，
但我想在心里面没有改变到，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 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很大不同。咁當然個氣氛嘅唔同啦，譬如大家去圍院咁已經唔同咗啦。咁啊，但係我覺得都唔緊要嘅。我諗每個人心裏面有喺唔同嘅地方，喺唔同嘅地，即係屋企燃點咗啲蠟燭，可能比圍院個蠟燭更加光都唔定。
对于六四事件的感受，袁天佑表示是很震撼，他认为当日全香港的市民都可能有这种感受，希望北京当局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过当局到今日都没有明确的解释，他认为继续去纪念是应该的。
当然很震撼啦，就的确我想当日大家全香港的人都感受到那个的嘅問題啦，係咪？即係內地嘅點樣嘅嚟到處理六四嘅事件，係咪？咁卅幾年，人人都期望住可以能夠即係可以有一個嘅清楚解釋當日所發生嘅事，但係只係今日都冇啦，係咪？咁所以我諗大家一齊去紀念咧，都係應該嘅。
参与祈祷会的教友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祈祷会不只是为六四事件，他坦言今年最特别的感受是大家都有避忌，好怕公开讲起六四。今年首次参与祈祷会的教友冯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以往他会参加维园六四烛光集会，今年的社会气氛变得没什么人再愿意提起纪念六四，他希望参与祈祷会去纪念六四事件，令到自己不会遗忘。冯小姐表示，不想遗忘六四是因为政权一直没有交代，她又认为祈祷会的主题之一是复和，而复和是要对方道歉，另一方是不是接受才可以。冯小姐表示，今年六四当晚没有想过要用什么方式去纪念，她又认为在今时今日的社会气氛之下，香港的下一代可能会遗忘六四。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以往在六四前夕都会举行六四祈祷会，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的祈祷会由和平占中发起人之一朱耀明牧师担任分享嘉宾，主题是三十而立，宣传单张的内容表示，在世代中醒觉，在高墙下镇定，在上主前省察，在祈祷时立志。2020年举行的六四祈祷会主题是中国民主自由的盼望，去年的六四祈祷会主题是隔逢中的照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咁震惊世界嘅天安门事件三十三周年来临之际咧，美国之音分别电话采访咗遇难者家属群体、天安门母亲运动嘅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女士。咁天安门难属群体嘅发言人尤维杰女士同前六四学生领袖黄丹，佢哋都表示，随住时间推移，难属年事已高，咁有啲体弱多病，有啲因为不可抗拒嘅自然规律而含恨离世。但是这些逝者后人前赴后继，有些亦参加了这个群体，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二十几年前提出的三项诉求，亦即是真相、赔偿、追责，而坚持和平理性抗争，展现了当今中国社会难得的高贵精神。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言人尤维杰说，从政府的层面对他们当年的这种责任，总是在这里用一种推脱的方式，他想大家都是知道的。其实在他们的心里面，对于政府的这种态度真是很难过的。尤维杰是六四屠杀的遇害者杨明湖的遗孀。
其实我们每个家庭的这种失去亲人的话，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大家一见面的话，一谈起来，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去看望那些当年失去孩子的那些家庭的。
尤维杰说， 每个家庭这种失去亲人的话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确实是大家一起见面。说起来就是见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去看望当时失去子女的这些家庭的母亲啊、父亲啊，去到看望他们都是老人了。他们不是有一个服务团队的，他们这些好像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还可以自由地去活动一下，好像他们是有很多的人腿脚都不方便，所以他们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大家就好像看到了亲人，有些人就拥抱住流下了眼泪。其实在每个难熟的心里面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根据介绍，杨明湖生前是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工作人员，1989年6月4日凌晨1点，他因为担心学生的安危，骑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不幸在长安街南池子街口受到枪伤，膀胱被打成了几片，骨盆炸成了一个大洞，粉碎性的骨折，两日之后离世，年仅42岁，留下了36岁的妻子尤维杰和5岁的仔。
在中国1989年的时候6月4号发生在长安街上，不光是长安街，有些难属都是离天安门广场很远的地方被打死了，或者被坦克，还有被坦克给压死了。就是这被坦，尤其被坦克压死的人，我觉得这太残忍了。
尤维杰说，中国1989年的时候6月4号发生在长安街上面，不单止是长安街，有些难属都是离天安门广场好远的地方被打死了，或者是还有被坦克压死，尤其是被坦克压死的人，他觉得这些太残忍了，真是太残忍。每一个人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人人都有生存的自由，自由被无缘无故地剥夺了。90年代末期他们向最高法高检提出来他们的这种看法，但是这样的一个法律机构都没有理睬到他们。现时他们就是想通过制民，提醒政府方面用怎样的方式或者怎样的机构跟他们来到接触，来到解决这个问题。19岁的高二学生王楠是原北京教师张先宁的仔。1989年6月3日深夜，王楠携带照相机去到天安门广场，凌晨一时左右，他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子弹从左上额射入左耳后穿出。由于当时戒严部队不准在场救援民众，将伤员送医急救。凌晨三时半，王楠死于枪伤，当日同其他尸体一起被戒严部队临时就地掩埋在天安门西侧北京市28中学校门前的草坪。后来他母亲张先宁同丁子霖、王金平、尤维杰等其他难属联合发起了天安门母亲运动。
如果你没有名单，我没有名单呢、啊？我没有，当然我们这个名单只是冰山一角吧。那也可以从这一个冰山一角的名单开始啊。你可以一个一个说哪个有罪该枪毙，哪个是没罪的该平反。
张先宁对美国之音话：天安门母亲的第一条诉求就是真相。张先宁说，如果你没有名单，他们有的，他们这个名单只是冰山一角，亦都是可以从这个冰山一角的名单开始，你可以一个一个讲，哪个有罪该枪毙，哪个没有罪该平反，他们要求公布这个真相。过去30多年来，中国官方在公开场合对六四镇压，这个当局采取果断行动很少主动提及，而且说法前后不一，由起初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到后来改成那场政治风波。2018年末，在一份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官方文件之中，对于六四事件的表述再现反革命暴乱的讲法。去年11月，中共19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六四天安门惨案轻描淡写地描述成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的一场严重政治风波，而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的利益。
难道那个时候的人民就不值钱吗？不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执政党吗？也并不是说那个时候是黑社会领导的呀，黑社会拿人民不当命嘛，是吧？那么既然共产党都是尊重人民、尊重生命的，那那个时候的生命，
张先宁说，难道那个时候的人就不值钱了吗？这些都是从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执政党来的，亦都并不是说那个时候是黑社会领导，黑社会拿人命不当命呢？ 共产党都是尊重人民、尊重生命的。那个时候的生命呢，而且中国人权最基本一条就是保证生存权。那么他们死了的人都没有生存权了。他们的罪状是什么呢？证据在哪里呢？ 33 年来并没有公布过一些信息，但是用一句话就代表了这些完全不符合一个法治国家的原则。天安门母亲犯人尤惠杰对面的知音说，从邓小平、江泽民、李鹏、胡锦涛到习近平，执政的中共领导人换了好几届，但是并没有人来到同天安门惨案难熟正面谈如何解决问题，或者承认政府的责任。
那你为什么不来？你既然改成风波，你也没来， 你也没来跟我们对话，或者跟我们来谈很多问题，就救六四这每个失去亲人的家庭究竟来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没有人来跟我们谈。
尤惠杰说，你们为什么不来呢？你改成风波了，你也没有来到跟他们谈很多的问题，就六四，就每个失去亲人的家庭究竟怎么来到解决这件事，没有人来到跟他们谈论。后来又改成为反革命暴乱也都好，什么都好，无论是他们怎样改，实际从来没有讲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张善宁亦都对美国之音话：，听我们母亲坚持要求政府同难族对话，谈到如何解决问题，至今未果。
我们要求对话，那么在对话当中，我们就可以说得更详细一点，对吧？但是政府始终没有回应对话这个事儿。
张善宁话：，佢哋要求对话，咁样喺对话当中，佢哋就可以讲得更加详细一啲，啱嘅。但系政府始终冇回应对话呢件事。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先宁表示，天安门母亲的第二条诉求就是要赔偿道歉。
作为国家刑事犯罪，我觉得这是国家动用军队杀害老百姓，等于是草菅人命，这还不是一般的草菅人命，这是国家的刑事犯罪呀。
张先宁说，作为国家刑事犯罪，国家动用军队杀害老百姓，第一是草菅人命，这些还不是一般的草菅人命，是国家的刑事犯罪。第三条要追责，追查这个责任者的刑事责任，谁主使的呢？要查他的刑事责任。二战有几长时间，不是还是在查纳粹罪犯吗？那时候的他觉得就应该查的，为什么呢？不能够这样糊涂涂地的一句话，党同国家认定怎样怎样，党同国家是谁个呢？凭什么来到认定呢？证据是什么呢？啱唔啱呢？根据点样做嘅定论呢？边个做嘅定论呢？边个会上面做嘅定论呢？唔系依法治国咩？法系主要嘅，根据咩法下嘅定论呢？证据喺边度呢？边个落嘅定论呢？要讲清楚，就咁样一句话，就将几千人嘅生命送走咗咩？北京高二学生蒋哲贤系喺西长安街木须地街口附近中弹身亡嘅。时年17岁，他的父母蒋培新、丁子林夫妇当时都是人民大学教师，他们坚持为遇难的独子维权讨公道，但是就遭受到当局长期维稳监控。蒋培新教授2015年含恨而终，丁子林已经86岁，年迈多病。
33年来了，我们已经写了30年的信了，30年的那个公告了，他们都不解决，所以这个解决至于快至于慢，主动权不是在我们手里，是在这个犯罪者的手里。犯罪者是谁？就是政府。
张先宁说，33年来，他们以前写了30年的信、30年的公告，都解决不到犯罪者是谁呢？就是政府。当时的政府，现在应该改正的人，要将这个问题讲清楚的人，是现在的政府，尽量将这件事往后推，最好将他们都拖死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社会不会因为他们的死就没了，在历史上这些是一个血债，这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第一个刑事犯罪，是明目张胆地动用降防军来杀老百姓，这些是刑事犯罪。对于定在今年秋后举行的中共二十大是否会发生领导层或者政策调整而带来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契机，张先宁表示，需要有一群有智慧的人才能够领导好这个国家，天安门母亲群体不寄希望于任何个人，
不是谁能够指手往宽澜的事，也不是旧社会哪个皇帝一说就能算了的，对吧？所以这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 有治国理念，真想把国家搞好的，才能够把这桩事情，不但这桩事情，才能把很多的事情做得更好。
张先宁说，不是谁能够只手 患狂癌的事都不是旧社会哪个皇帝一讲就能够算的事，所以这些是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有治国理念，真的想国家搞好的人，才能够将这件事，不单止是这件事，才能够将很多的事情做得更好。所以他们并不抱希望有任何一个领导人，是不是并不是说要求皇恩浩荡，但是如果某个领导人有这样的胆识，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的魄力，那个当然是他们很欢迎的。这位天安门母亲运动的联合发起人指出，鉴于被认为六四镇压负主要责任的邓小平、李鹏等中共领导人已经离世，现任的执政党领导层应该站出来消除六四这个历史的症结。
作为执政党的后继的人，还是应该把这桩事情尽快的解决，这样才能够把阻碍中国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结呢能够消除，这样只能够提高他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威信。
张先宁说，还是应该将这个事件尽快解决，这样才能够将阻碍中国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症结消除，这样只能够是提高他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民间信任，支持更扶勇。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呢？会不会有这样的领导群呢？又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当然他们希望很快有这样的人站出来。张先宁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中共二十大应该是一个有新意的代表大会，应该展现一个有资格领导一个大国的百年大党的成熟。
我们觉得，这起码是我个人觉得，二十大是应该有一个新意的代表大会，因为共产党已经成立了100年了，执政也已经70多年了，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了。
张先宁说，他们觉得起码是他个人觉得二十大应该是一个有新意的代表大会，因为共产党已经成立了100年了，执政亦都已经70多年，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不是一群好像当初的时候一种这个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党，它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代表亦都有很多人是亲历过六四的这件事的，或者是至少知道六四这件事的，在这个二十大上面应该有一个新的一个，不单单是六四，对任何东西都有新的看法，才能够证明你是一个有资格的大党，是一个有见识能够领导一个大国成熟的政党。前北京学生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天安门母亲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数十年不放弃，对处于世代转型的中国人民是一个高贵的精神的楷模。今年初，王丹、周峰所等52位六四幸存者同海外民运人士联合发起筹建六四纪念馆，馆址选在纽约。这位前八九学运领导人亦都呼吁海外华人支持正是在度筹建中的六四纪念馆，守护历史，铭记当年六四镇压中牺牲的同胞。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尤惠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亦都在度关注建立六四纪念馆的事。他说，作为六四难熟同天安门母亲的运动的成员，他希望有一日六四纪念馆能够设在北京。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北京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科技巨头腾讯从电影巨星汤告老师的新片《壮志凌魂二：独行侠》当中撤出投资。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撤资原因是因为这部电影过于亲美。这个是近日有一部因为美中关系恶化而冒远中国大银幕的美国电影。合并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多年来，荷里活为了迎合中国市场和中国资金而配合中国审查要求的行为，受到了美国各界越来越多的诟病。这一次腾讯撤资的新闻被广泛认为是一则好的消息。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资深主任易思安在一条推文中说，这个是很好的消息来的，在经历了反美审查之后，壮志凌魂二和中国政府切断了关系，赎回了自己的灵魂，还有几多的其他美国电影为了中国的投资而牺牲了自己的价值观和原则呢？美国国家太空学会的太空发展副总裁格雷格·奥特里亦都写到，好好啊，共产党 不容許美國投資中國的傳媒，我哋亦都將佢哋趕出去。莊之凌雲《獨行俠》已經在過去呢個週末在北美上映，並收獲了超過1.5亿美元的票房，創下了陣亡將士紀念日週末的票房紀錄。影片尚未確定中國的上映日期，但是上映的前景渺茫。去年索尼電影《蜘蛛俠：英雄無歸》因中國審查因素無緣中國大銀幕，中國據報要求索尼移除了影片最終大戰場景中的自由女神像，索尼予以拒絕。結合了蜘蛛俠和壯志凌雲的案例，福克斯新聞記者約瑟夫·沃佛森在推特上說，好高興終於看到荷里活不向中國叩頭了，為了外國利潤而犧牲美國價值觀，讓我們希望這樣會持續下去了。在1986年的第一部《壯志凌雲》中，湯告老師所扮演的角色身穿著甲克上的兩面旗幟寶釘，在《壯志凌雲：獨行俠》的預告片中被更換。這兩面旗幟分別是日本國旗和中華民國的國旗，外界猜測此舉是為了避免激怒中國，但是觀眾發現片方在正片中復回了這兩面的旗幟。美國新聞網站每日電訊的記者梅根·巴沙姆對此感到很高興，他寫到，另一個讓你可以觀看《壯志凌雲：獨行俠》而不感到被出賣的理由，就是原來的台灣和日本的旗幟被恢復翻。荷里活製片人克里斯·芬頓亦都表示，荷里活反攻了，撤回了一個充滿爭議的改變。香港記者張瑞秋亦都評價話，80年代的經典大片《壯志凌雲》帶著續集回來了，但與所有的空中飛翔技巧去相比，最膽大的動作可能就是對中國豎起了中指。片方恢復日本和中華民國旗幟的決定在中國的網絡上引起憤怒，一些影迷表示將會通過觀看盜版進行報復。彭博新聞社專欄作家馬修布魯克對此反問道，你們可以嗎？啊，就看著來看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切爾·巴切萊特即將訪問被很多專家學者判定發生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的新疆之際，眾多國際媒體在5月24日報導說，最新來自新疆的包括5000多張當事人照片的公安部門外泄檔案，顯示對維吾爾大規模任意羈押和判刑的驚人證據。但在維吾爾人和研究新疆問題學者眼中，新疆的今日只是他昨日的一個延續。英國紐卡素大學學者喬安娜·史密斯芬利博士通過他在過去30年的研究，為公眾理解新疆的今昔提供了他的貢獻。據美國之音記者今次在華盛頓的採訪報導，今年的5月24日在巴切萊特抵達中國並且準備前往新疆訪問之際，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芬蘭等國的主流媒體以及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發表依據研究新疆問題的學者鄭國恩所發布的從新疆公安機關外泄的照片和檔案所作出的報導。外泄的內部文件再次證實中共對維吾爾人大規模任意羈押和判刑的存在。外泄照片當中被任意逮捕羈押的人下至年僅14歲的女童，上至73歲的老婦。外泄材料還包括中共前新疆主管陳全國的講話。陳全國在講話當中說，公安人員對任何挑戰政府的人應該要先斬後奏。根據新披露的文件，國際媒體列出詳細的問題向中國有關官員、中國駐美國、法國、英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大使館發出查詢，但中國官員並沒有對有關的問題作出任何回應。中外交部發言人就很籠統地指責國際敵對勢力抹黑新疆形勢。在被問到對這些顯示針對新疆維吾爾人的大規模任意羈押和判刑的存在的檔案文件的問題的時候，巴切萊特的一名發言人說，雖然不能夠證實外泄材料，但這些材料和他們的關注是互相配合。 作為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的這次中國和新疆之行引起的廣泛關注和爭議、擔憂以及批評。在訪問中國期間，國際記者不能夠和巴切萊特同行，批評者就擔心本應該是調查真相之旅會變成中共政府操控的一場掩蓋真相、粉飾太平的宣傳。批評者說，最新披露的中國公安部門內部文件，連同那些被任意拘捕判刑的維吾爾人照片，只是再次證實對維吾爾人的大規模任意羈押和判刑的存在。實際上，這種羈押和監禁的規模之大，以至早就可以通過人造衛星的圖片清晰可見。不過，由於中國共產黨政府當局對內對外的信息封鎖，絕大多數中國公眾不知道新疆究竟發生乜嘢事，維吾爾人作為一個民族，究竟正在經歷啲乜嘢嘅遭遇？有觀察家同少數民族權利活動人士就話，除咗中共當局嘅信息封鎖之外，漢族人唔了解維吾爾人嘅遭遇，亦同中國嘅傳統文化教育有關。因為幾千年嚟，直至到今日，在中國掌控話語權的漢族政權所推行的教育，經常是強調漢族文化的先進和文明，少數民族文化的落後和野蠻。中國歷史教科書歷年來都強調所謂的外族野蠻入侵，幾乎從來都沒有講話漢族人對少數民族的野蠻入侵、殺戮和強迫同化。還有一些分析人士又說，由於多元文化教育缺乏，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其中包括很多鼓吹自由民主的人，幾乎完全不知道少數民族在強盛漢族文化壓迫之下的屈辱和苦難，並沒有理解他們的身份認同，不了解他們多年來為了保持自己的身份認同和生活方式而進行的種種反抗。這種不知道、不理解、不了解，導致很多的漢族人對維吾爾族只有黑板的印象，認為維吾爾人不是潛在恐怖分子，就是能歌善舞的人。英國紐卡素大學學者芬利博士日前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介紹了他對維吾爾人的身份認同的演變和他所講的維吾爾人象徵性反抗的研究。首先，美國之音記者今節就問芬利博士，他看到紐卡素大學網站對芬利博士的介紹列出了他的研究方向，當中包括在新疆的以及在國外的維吾爾人的身份認同演變。現在就請芬利博士簡單地解釋一下這種演變，以及研究這種演變對維吾爾人有什麼意義呢？
Of course, people's identities are always evolving, and people have multiple identities.
芬利博士對美國之音記者今節話，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涉及到他過去30年的研究核心。公眾的自我認同總是不斷演變的，公眾有多重身份的認同，有些身份認同是非常顯著，有些時候比另外一時候是更加顯著，其他身份認同推到背景當中。在早期維吾爾人的身份認同當中，來自綠洲的人的身份認同是重要的，或者他們最重要的身份認同。但是1990年代，亦即是在蘇聯倒台之後，在中亞獨立國家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等國家成立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在維吾爾人當中出現了民族獨立的期望。這種情況我們不是第一次看到的。假如我們將眼光放回1930年代以及40年代，嗰陣時候嘅新疆出現咗兩場由維吾爾人同其他當地人發動運動，成立咗名叫做東特厥斯坦共和國嘅獨立國家。一個係1933年到1934年喺喀什，另一個就係1940年代中喺拱夏縣。新疆維吾爾人最初嘅呢種民族認同感嘅發展，當然係蘇聯倒台以及邊境另一邊其他嘅中亞民族獲得獨立國家引起嘅反應。呢種發展的另一個背景就是新疆由一個漢人的控制，是有限的邊疆殖民地區轉變成為一個定居者的地區，大量的漢人移民到新疆定居，新疆地區的基礎建設設施、鐵路和航空基礎設施都加速了同中國內地的融和，新疆的自然資源亦被加速開採。芬利博士繼續說，
There were a lot of pressures in the region in the 1990s, so Han settlers were coming in. And as Han settlers came in,
芬利博士說在新疆的維吾爾人身份認同演變的由來，他說在1990年代新疆地區有很多的壓力，漢人定居者大舉進入新疆，隨著漢人定居者進入，當地的人尤其是維吾爾人感覺到社會經濟的不平等。 维吾尔语就被边缘化，汉语得到优待。在教育方面，维吾尔人受到巨大压力，要他们选择汉语而不是维吾尔语作为学习的媒介，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就业。随着1990年代的推移，维吾尔人越来越多地发现，即使他们能够讲流利的汉语，即使他们接受的是作为第一语言的汉语教育，在就业的时候他们仍然得不到聘用，只是因为他们是维吾尔族。维吾尔人经常指出，我们在1990年代看到的典型的招工广告明确列出了限汉族，而加速开采新疆的自然资源亦使到很多维吾尔人感到愤怒。他们说，假如这里只有维吾尔族，没有那么多的汉人定居者的话，这些自然资源可以足够我们用几十年上百年或者几百年。而另外，就维吾尔人的身份认同的演变来讲，还有一件事情，这个就是宗教复兴。这种宗教复兴从199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明显。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是跟全球伊斯兰教在其他国家的流传和复兴是同步的。维吾尔人出国去到麦加朝圣，伊斯兰教产品被进口到新疆，新疆和外界有信息交流，但是这种宗教复兴的背景亦包括对中国国内压制宗教的反弹，即是中国当局越来越用力镇压宗教。美国之音记者今次继续问芬妮博士，你的研究方向还包括新疆的象征性抵抗的战略，对很多不了解这种象征性抵抗的人来讲，你要怎样去讲解这种话题呢？芬妮博士说，这个是他读博士学位研究的课题，他在2013年出版的专著的题目叫做《象征性抵抗的艺术》。这本书前半部分是根据他的博士论文所写的，后半部分就是根据他在2000年之后，尤其是2002年到2004年在新疆进行的研究。芬妮博士的研究是对象征性抵抗战略的长期历史研究，其中包括那些战略是何时出现，那些战略随着时间推移有什么变化。芬妮博士说，在那本书当中他讨论了一些和平的抵抗战略，在这里强调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他在那个时段，也就是从1990年代到2000年之后那几年所记录的抵抗战略都是和平日常，而不是暴力抵抗。他在新疆所观察到的就包括维吾尔人当中所流传的有关民族的固定印象、反固定印象，他们用那些固定印象去对抗汉人对维吾尔人的固定印象，汉人对维吾尔人有些什么负面的固定印象，他们就提出对汉人的负面和固定印象去对抗。汉人对维吾尔人有些什么负面的固定印象，他们亦用对维吾尔人的正面的固定印象去对抗，这是一种语言的口语的抵抗。维吾尔人总是在谈论这些固定印象，并以此去挑战汉人的固定印象。而第二，芬妮博士说，看到维吾尔人对在新疆的汉人定居者有意地维持文化界线，于是就看到一种象征性的界线、空间界线、社交界线。空间和社交界线是很容易想象的，空间界线基本上就是每个族裔社群自成一体，维吾尔人选择不同汉人交朋友，不去参加汉人的婚礼，不会邀请汉人参加他们的节日活动等等。这种空间和社交的界线使到我们可以看到维吾尔人住在旧城，而汉族人就住在新城。就象征性界线来讲，或者最好的例子就是时间了。维吾尔人总是用当地的时间，当地的时间是比北京是迟两个钟头的，现在他们不能够这样做。假如他们再这样做的话，就会被认为是暴露出宗教极端主义，有些人就会因为这样的情况而失踪。而第三，当地人展示象征性抵抗的另一个方式就是流行歌。部分流行歌手写的民歌是包含了政治性的信息，但那些政治性信息不是直言不讳，因为这样做会太危险。那些信息都是以隐喻和预言去表达的，而那些信息维吾尔人都很清楚。这种政治性信息的一个例子就是1990年代的一首著名的歌曲《我带来家一个客人》。那首歌曲讲的将一个客人迎接来到屋企，但是那个客人来到之后就不走了，最后那个客人还将维吾尔主人赶出屋企，赶到去荒漠上，从果园里面收走了所有的苹果。这个当然就是隐喻汉人移民到新疆定居，逐渐逼走维吾尔族人。 芬尼博士又说，他研究的维吾尔人的第四种象征性抵抗就是伊斯兰教复兴本身。公众回归宗教象征性地显示出他们抵抗中共当局越演越烈的宗教打压。伊斯兰教复兴亦是一种拯救自我，使到自己变成一个有道德的好人，进而拯救维吾尔族。换句话讲，假如我有一个好的穆斯林，假如我抵抗宗教压迫以及当局所推行的世俗化，假如我拥抱伊斯兰教，回归伊斯兰教，我成为一个好的穆斯林，维吾尔族的命运就会好了。芬尼又说，维吾尔人的第五种象征性抵抗是与汉族人通婚的禁忌。现在只有极少极少的维吾尔人和汉人结婚，维吾尔人绝大多数都是同族里面嫁娶，在合适的结婚对象的高低排列当中，与汉人结婚绝对是一个禁忌，是万万不可，是在等级次序的最低级。这是一种表达抵抗汉人的殖民化、汉人霸占和汉文化同化的方式。他继续说，
And finally, in the final chapter of that book, I talk about the youth and how the youth expressed symbolic resistance by choosing to.
芬尼博士继续向美国之音记者金哲解释，他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讨论了年轻人的问题。年轻人怎样表达他们的象征性抵抗？他们选择接纳来自中东、中亚和土耳其的大众文化，而不接受汉人的世俗文化。他们是飘过汉人的世俗文化，向往中东、哈萨克、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土耳其的文化产品。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人区域的建筑风格和公众的文化选择，到了2016年开始显得几乎就是土耳其或者是中亚国家。在那里经商的维吾尔人越来越多是和中亚和中东商人打交道，这个亦是一种象征性的手段，显示他们和其他特厥民族和阿拉伯文化的亲近，而不是和中国文化的亲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5月12号承认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北韩公布的发热病例已经超过了300万宗。不过北韩主张疫情正在好转，始终并没有回应到南韩、美国和国际机构的援助提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靖怡在南韩首都首尔的报道。
与此同时，北韩并未停下挑衅的步伐，在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亚洲之行之后，发射了包含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三枚导弹，第七次核试验据说亦都将会在没几久之后是进行。据朝中社在5月27号援引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的数据报道，这个月的25号18时至26号的18时，北韩新增10万多宗的发热患者，至4月底至今，发热患者累计是达到327万多宗，其中300多万名是已经治愈。梳理北韩公布的数据可以发现，发热患者人数在这个月15号达到将近40万宗的峰值，随后开始回落，在5月21号跌破20万宗，并且持续减少。而此外，截至目前的累计死亡人数是69人，死亡率仅仅为是 0.002%， 远远低于南韩的 0.13% 的水平。这个令到北韩对自身的防疫措施产生了信心。朝中社报道说，传染病的传播得到了有效压制以及是管控，稳定势头明显是持续上升。北韩采取以地区为单位的封锁措施，并且大量投放包括传统药物在内的感冒发烧药。不过南韩专家及政府机构都是对北韩的数据持谨慎态度。根据南韩国家情报院对国会情报委员会的报告，新冠病毒在4月底开始在北韩大面积扩散，而在这个之前，白日咳、麻疹等介水传染病传播已经是很久，应该是认为北韩公布的发热患者统计包含了相当一部分介水传染病的发热病例，即是发热患者并不是全部是新冠确诊患者，不适合对北韩这个疫情好转的主张赋予太大的意义。南韩世宗研究所北韩研究中心主任郑成祥向美国之音指出，北韩缺乏检测的试剂，无法计算准确的确诊患者的数目。 发热患者当中的一部分可能不是确诊的患者，但是还是存在着更多的无症状患者。实际患者数是预计远远超过北韩公布的数据。南韩高丽大学医学院教授金信坤在5月26号在北韩新冠疫情以及是国内外关系展望的研讨会上面指出，假设发热患者大部分是新冠患者，这样实际感染的人数有可能是超过1000万。金信坤还表示，北韩的死亡率难以令传染病学专家信服，目前学界对此是有很多种的看法，包括统计口径差异，居民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免疫力，但是他相信北韩出于防疫目的对统计数据进行管理，以达到减轻居民恐惧心理的目的。北韩承认疫情爆发之后，韩美两国政府都提出了援助疫苗等医疗物资的方案，不过北韩都是未予以回应。南韩政府在5月16号通过外交途径向北韩发送了防疫合作文件，但是北韩是未有明确地表示是否愿意接受。而在5月23号，南韩政府再次通过电话询问，对方仍然是没有作出回答。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21号在美韩首脑会谈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面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向北韩提出的疫苗援助方案，但是未有得到答复。美国在5月25号重新愿意为北韩提供援助的立场是不变。北韩亦都未有向国际机构、民间团体提出援助的要求。根据彭博社在5月18号的报道，运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表示，若然平壤提出要求，该个组织已经准备好提供援助，但是至今未有收到任何的要求。南韩对北合作民间团体的协议会是等市民团体在5月19号宣布了一项1000万美元的对北韩医疗物资援助计划，包括快速检测试剂、医药品等等，但是北韩方面未有作出任何的表态。这些团体呼吁北韩坐到能够是采取实质性措施的对话桌上面，将居民的痛苦减至最轻。而随着疫情的放缓，北韩当局对疫苗以及是药物的态度正在变得消极。据韩联社、KBS 等媒体的报道，北韩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在5月24号报道说，制药公司正在研发可有效对各种变异毒株的疫苗，治疗药物亦都已经研发成功，但是能否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仍然存疑。该部在5月21号还报道了接种三针之后仍然被感染的情况，而在5月17号以及18号的报道当中，该部曾经强调必须要接种疫苗，疫苗接种是生死攸关之事。南韩国防安保论坛研究委员会申中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北韩不可能接受美国、南韩或者是国际机构的援助。北韩和美国仍然处于强硬对峙的局面，而且北韩在他们国内一直主张受到了美国等国际社会的不正当制裁，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不符合他们的内部逻辑，更何况该国可以从俄罗斯及中国方面是得到帮助。郑成祥亦都认为，北韩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不会接受外部特别是西方的防疫援助，不过如果奥密克戎导致死亡人数骤增，北韩会首先向中国求助，如果出现连中国的援助都无法解决的艰难情况，这样北韩将不得不考虑西方世界的援助。根据俄罗斯外交部的消息，该国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在当地的时间5月17号与北韩驻俄罗斯大使申洪哲讨论了防疫合作，但是具体的内容未有公开。中国外交部亦都表示愿意为北韩提供援助。南韩部分媒体亦都援引外交部的消息人士的讲话报道称，中方已经派遣医疗人员，但是这些消息未有得到官方的证实。虽然疫情的蔓延，但是北韩继续进行武力挑衅。根据南韩军方的消息，在5月25号的上午，北韩在平壤向东海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其中第一枚据推定为洲际弹道导弹，极有可能是可打击美国本土的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对此，美韩实施联合地对地导弹射击以及大象漫步演习予以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郭正义首尔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